信主凭的是信心，所以感谢主。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那个凭着信心认识神的人是有福的啊。我们看到纪宁姐妹信主以后，她的母亲也因为女儿的感化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很多的人来到美国呀，信了主，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其实我们来到美国不仅是来留学，我觉得神把我们带到美国不是偶然的，不是为了找一份工作赚一份钱。我觉得神把我们带到美国有他很深的很美好的旨意。我相信我们这些每一次我们对大学生的工作我们做的都是非常的有意义。我们教会每一年都会迎接很多的大学生来到我们附近的大学来读书，所以神也把这些人放在我们中间，也让我们教会能够传扬福音。我们看到真的是感谢主，我们也为这些人祷告。那么他们最近要到哪里都有，好像有加州的、佛罗里达的，还有明尼苏达的，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很多，所以也希望他们到那里找到教会，在那里在神的儿女的之中在神的家中一起来敬拜主，一起来追求。好，我们来祷告，我们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是父亲节，我们感谢你，求你的恩典祝福临到天下的每一位父亲，纪念他们一生中在儿女身上的付出，纪念他们一生的辛劳。在今天，主，当我们在纪念地上的父亲给我们爱的时候，我们也纪念我们的天父，我们的阿爸天父给我们属天的恩典和祝福。让我们今天可以认识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让我们可以今天跟随着主走一生的道路。赞美耶稣，祝福每位弟兄姊妹，除掉我们工作的压力，除掉我们家庭的重担，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靠着天父的爱来行走天路。赞美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也恭敬的交托仰望，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最近说话不太方便我拔了六颗牙有点漏风我自己有点咬不住这个，所以啊，牙齿有病要抓紧看这个我这个牙齿痛，我一直不注意，后来牙医说你这牙齿已经不能够拔神经了，因为有四个智齿四个智齿我留了20年没有拔医生说你长出来就应该拔，因为它会影响到你旁边的这个好的牙齿所以我慢慢讲，弟兄姊妹耐心听，漏风了不要笑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5章。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用的题目叫做慈父的等待。那么本来这节经文讲的是一个儿子的悔改，可是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把重点放在父亲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到了，所以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一个地上的父亲哪一个人没有父亲请举手？没有，我们都有父亲。不管你爱不爱你的父亲，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的父亲，你都有父亲。上帝爱我们每个人，给我们一位父亲这位父亲他不仅供应我们，其实他的生命，在他的生命中他也不断的传递他优秀的品质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用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15章，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有一群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这些圣经的专家。什么叫法利赛人？就完全按照律法来遵守圣经的人。那么他们当然对圣经是倒背如流的他们非常熟悉一切的犹太人的律法。文士是解释圣经的人，或者注释圣经的人，这个叫文士。我们今天叫他们知识分子吧或者是非常高深的关于圣经方面的学者。那么这些文士和知识分子发现耶稣跟一些他们所瞧不起的人，比如说税吏税吏是属于汉奸之类的，为罗马政府服务的，那么犹太人瞧不起他们，像我们中国当年为日本人服务的，我们称他为汉奸，那这个税吏叫游奸，我们叫他游奸好了或者是还有这些穷苦的人税吏、罪人、没有钱的人、贫穷的人、瘸腿的人、瞎眼的人。那么有一些法利赛人认为这些人他们是不值得上帝爱的，因为他们认为残疾人是咒诅。你为什么残疾呢？你是因为你上辈子或者你过去你的祖先犯了什么错事，你的咒诅临到了你 我们看到圣经中会强调这些东西，这个犹太人会在这方面，他们眼睛他们看的是富有的人，有地位的人。所以耶稣跟那些人在一起吃饭，跟那些穷人碎吏那些人瞧不起人一起吃饭，犹太人对他就有批评。那么这些批评人说他什么呢？说你怎么可以跟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因为你是个伟大的先知啊，你是一个传扬上帝福音的人，你怎么可以跟这样人吃饭？所以耶稣就讲了这段故事。耶稣对他们讲了个比喻，耶稣常常用他们了解的比喻来讲这段故事。所以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啊，小儿子对父亲说，说什么呢？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的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然后呢，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到田里去放猪。于是啊，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要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作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不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候大儿子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他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一切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所以当我们读完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有很深的感触。我们读到了三个人物，一个小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是父亲。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对那些法利赛人犹太人告诉他们说，那个失而复得的，死而复活的非常的重要，神看重每个人的灵魂，神不是按照外表来看人，神乃看人的内心，他看到一个悔改的心来到他的面前，所以父亲就喜乐，他愿意把一切的丰富赐给儿子。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伦勃朗的这幅画，叫《浪子回家》。如果你没有看过，你可以上网去看。我在十几岁的，十七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伦勃朗的《浪子回家》。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是他这个伦勃朗画画是表现他的艺术手法。我那时候学画画，学画画，所以我很喜欢看画。那么我在看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明暗的对比。伦勃朗的画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明暗的对比，因为伦勃朗大家知道是世界上十大画家之一啊，他比梵高还要出名啊。所以去年我去了俄罗斯，我到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在服侍的业余的时间，同工们问我想去哪里，我当然第一个想到就是十月革命的故乡啊，那个东宫啊，攻打东宫，看过列宁在1918吗？攻打东宫的时候，那些士兵们 在开枪的时候，他们要不能打到艺术品。你看到没有？那红军的士兵，当时瓦西里告诉他们，不可以打到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是国宝，所以他们开枪的时候，他们很注意的。所以我这次去，我在整个的东宫啊，待了大概8个小时，我在里边。有一个孙弟兄是改革宗神学院的一个神学生，他很爱我，早晨起来6点钟就去排队买票，要排2-3个小时才能买的票。那他让我多睡一会儿，因为头天晚上我有跟大家有个分享，所以我就到8点钟直接去，他就把票给我。我到那里边，我看到了伦勃朗的《浪子回家》。我在那个画前面，我停留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的体会不再是光暗对比的问题了，乃是我看到了那慈爱的父亲的一双手，他的手是抱着儿子的，那两只手在，我看到那两只手在那个身上抚摸，我感觉到是一种流动的时候，我感觉到那个父亲的爱，父亲的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15章，这段经文是很多的艺术家表现的，当然伦勃朗的那幅画已经在世界上成为最著名的一幅画，是他晚年的最后的一幅画。最后他写了《浪子回家》。我不知道伦勃朗是个基督徒，他所有的画都表现是圣经的题材。他晚年的时候，他画的最后一幅画，也是最出名的一画，竟然是《浪子回家》。我想他是不是想到他要回到天家去了？所以他想到他的天父要伸出他的怀抱、臂膀来拥抱他，拥抱他。所以约翰路加福音15章被称为福音中的福音，浪子的故事被称为最伟大的故事。有位伟大的神学家说，他是人间最足以表达天父慈爱也最能够感人的故事。著名的英国小说家狄更斯说，浪子回头的故事是短篇故事中最精美的杰作，最精美的杰作。甚至连那个说了上帝死了的尼采，在他写作的时候多次的引用浪子的故事。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这幅画的，看到这个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感到心里的一种震颤一种震颤。因为神爱每一个人，神寻找每一个人。刚才我们的晚秋姐妹说，她在中国很多人信佛教，佛教是人在寻找神的时候我们寻找到的一个结果。可是基督教跟佛教的不同，不仅是基督教有一个真神，而且是这个神是爱你在佛教里听不到爱这个词，因为佛教靠你自己的科举你才能够达到一个境界，可是这个境界跟神的要求有相当大的距离。你来到教会你会听到耶稣爱你，因为他是神。你到佛教你很难听到说释迦牟尼爱你，他连自己的妻子都不爱，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爱，他连自己的父亲都不爱，他出家了他怎么能爱你呢？对不对？你更难听到说阎王爷爱你，那你听了你还挺难过的，对不对？阎王爷、灶王爷都不会爱你的。可是我们知道神是爱。浪子回头的比喻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不管我们多么罪恶，不管我们多么污秽，不管我们犯了多少的错，只要我们愿意回头来到神的面前，神就用他的笑脸来欢迎我们，神用他的臂膀来拥抱我们，而且神把他天上的丰富赐给我们，包括他给我们在属灵上的一切的产业一切的产业。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从6个层次来分享这段经文。从6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12节到13节，从我们往前来，对，12节到13节，11节到13节是我们所讲的第一个层次。一个儿子面对着父亲，他要了财产他要财产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想法。我们今天很多儿子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儿子一长大了完全不按照父亲的想法来过活了，他有自己的俊而且也有些人很烦，他活得烦了，不愿在父母跟前， 我们今天孩子一考大学，你看到哪管家里的旁边是一个好大学，他也不见得考，他又跑得很远很远的，不见得好的大学。为什么要远离父亲？为什么远离父亲呢？有两点啊，第一个是缺点，那他不需要父亲管辖，因为他觉得他成熟了。第二个是优点，他可以独立的生活。但是这个儿子他从父亲的手里拿到了财富，却远离了父亲。我们今天很多人呢，在父亲的手里拿到财富，我们远离父亲。我们来到美国的哪个不是远离父亲呢？我们很多的台湾的弟兄姊妹知道，当我们远离父亲来到美国漂洋过海的时候，夏弟兄知道，当年他们的父母就是一张机票是单程的，甚至是借钱为儿女买的。他们拿到这张机票以后就不可以再回来的，他们必须在美国奋斗，读完书找到工作，他们才能买机票再回来看自己的父亲。我们中国大陆也是如此啊。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来到美国的时候啊，父亲母亲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大概20年来美国，跟你们今天季节还不太一样啊。那个时候来，可能父母凑一张机票是多么的难。那时候人民币跟美金的汇率是10:1啊，10:1、9:1。很多人来了就拿100美金、200美金就来到美国开始他们的生活。但是有些有良知的孩子，他们知道当他们财富有了的时候，他们会回馈自己的父母。但是还有多少不回馈自己的父母的？很多。想一想今天父亲节给不给你父亲寄钱？我告诉我们都不敢问你们举不举手，我问你们你们都不好意思，想都没想到。那你想哪天最好有个儿子节纪念纪念我们这些做儿子的啊，因为你每一天都是儿子节，每一天父亲都给你钱，对不对？我们的爱人士啊，小雪士啊，经常是我经常会给他们钱的，哪一天他们都是给他们礼物的。但是他们能不能想到自己的父亲呢？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位姐妹啊，从加州打给我。那一年我到加州布道，她要受洗，我给她受洗了。然后她给我谈一个问题，她不能饶恕她的父亲，正好是父亲节之前打给我。我就听他讲，他父亲对他母亲多么不好，他就为他母亲打抱不平。可是他母亲后来去世以后呢，他父亲又娶了一个比他母亲年轻的一个女人结婚了，所以他从此不再跟父亲打电话。大概3年的时间，他没有给父亲写过一封信，打过一个电话，他现在还不能饶恕，就因为他母亲娶了另外一个。我问他你父亲多大年纪，他说77岁了。你这个后娶这个母亲呢也50-60岁了，其实也不是娶个小女孩儿。那我就说，如果他不娶，你父亲不娶这个人的话，你能够跟他在一起生活吗？一个77岁的老人，他孤独，他需要一个伴，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你有你的生活，你却要干涉他的生活。我不觉得这是对的。圣经也告诉我们，当那个婚姻有一方面离开的时候，这个不再受律法的辖制了，已经他有权利娶，当然他也可以不娶。当然他不是一个那种说把父儿女当作那个最爱的，如果他最爱儿女，他宁可为了儿女不娶。可是你能他来美国你跟他在一起生活吗？如果他来到美国在你家里住，你的美国先生可以同意吗？他不会讲英文，他抽烟烟头乱扔，他吃饭扒的嘴，他喝汤哗哗响，你觉得你可以吗？我说你今天你已经成了神的儿女，你已经是基督徒，你应该给你父亲写一封信。如果你实在不愿意给他打电话，你不好意思怕电话里你们发生争论，你写一封信，你告诉他你爱他，你必须爱他，因为他是你的父亲，你怎么可以不爱他呢？他为你从你从小到大成长，一直送你的来到美国，他付出了他做父亲该付出的一切。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儿子，他很与众不同，他有自己的想法，他要财富。他说父亲，你把我该给我的一份分给我。犹太人的规定，如果长子两个儿子的话，长子要拿2/3。犹太人比较重视长子，我们中国人呢比较重视小儿子啊。这我是小儿子啊，但是我什么财富都没拿到啊，我这个爸爸那时候也没什么财富啊，我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小儿子有1/3的财产， 而且犹太人的财产当时什么东西呢？土地、牛羊、房产，大概就是这些东西，没有多少股票的，那时候没有股票。所以你看这小儿子很能折腾啊，他找父亲要三分之一的财产，父亲就给他。你想他卖那么多土地，卖那么多房产，卖那么多牛羊，他得卖一阵子，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这里边有 agents， 你知道你卖一个房地产不那么容易的。你看他卖，他早就计划好了，甚至连买主他都找好了。我告诉你，你看他很快就卖完了，对不对？那圣经怎么说的？不过几日，不多几日他就走了，把钱就拿走了。你看这个人多厉害，早就有计划脱离他的父亲。圣经告诉我们，当这个浪子的叛逆达到一个高峰的时候，就是他完全不在乎父亲的感受，他从来没有想到父亲的感受。当他离开了家，拿走那么多财产，他继续干什么？投资还是去玩还是去干嘛？他根本不考虑父亲的感受，至少父亲要你给我就好，所以父亲真就给他了啊，他就走了。我如果是这个父亲，我绝不给他一分钱都不想拿走啊，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跟我们知道耶稣讲的这段比喻，这个父亲是天父的一个预表，你们，所以他是天父的慈爱，那不像我们地上的父亲，我们地上的父亲爱是有限的，不听话对不起，小的时候揍一顿大了打不动了，我不给你钱，对吧？你要你就走，你自己叫东北人叫什么净身出户愿哪儿去哪儿去 ，Go ahead， 我根本不管你，对不对？这个有的时候，所以我们家如果儿子女儿又跟我说我要离家出走，我 Go ahead， 这个反正你有天父来照顾你，你愿去哪儿去哪儿，我完全放心，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浪子他叛逆，第一个层次，他拿到了财产，他是从父亲的手里拿到财产，他远离父亲。我们人就是如此。我们人常常如此，我们从自己的父亲里拿到了祝福，拿财产，我们远离他，忘记他；我们从天父那里得到健康，得到平安，得到家庭，得到儿女，我们忘记他，我们觉得是一切靠我们拼命，我们自己奋斗得来的。我记得修弟兄讲一个见证，说他的母亲还是他岳母来的时候，他们两口子信了主了，祷告吃饭说感谢天父给我们午餐，感谢天父给我们晚餐，他的岳母就瞪眼睛看他们，感谢天父，那不是你们自己挣来的吗？对不对？你看这个就是信主跟不信主的区别，那个感谢除了我们上帝，你挣来的上帝给你健康啊，对不对？你挣来的上帝给你空气啊，上帝给你阳光啊，上帝给你一切的水啊，都是 free 的，这是上帝给你的。如果你说你挣了的，你可以去挣，但是哪天你失去健康，你还可以享受那个午餐吗？还享受那个晚餐？我曾经有三四年的时间不能享受晚餐和午餐，我在医院里边，你就知道上帝给你的比你自己挣的要重要。所以第二点，我们看到小儿子拿到了财富却堕落了，放荡了。所以孩子啊，小的时候给他太多的钱不是好事，不见得是好事。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会走一段的弯路，尤其高中一毕业，高中一毕业人生就开始走弯路了。什么时候能走得不错呢？40岁，18岁到20岁，这22年之间你大多数都是弯路。你不信，这就是这个浪子走出这段时间。那上帝给你允许你走弯路，允许你背逆他，允许你不相信他，也允许你不爱他，因为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我常常讲，那天查经有一个姐妹问到我自由意志的问题，而上帝既然给我自由意志，那就让我干什么都可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的，自由意志有两种。当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的时候，有一种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去行，按照那个世界的风俗去行的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是违背神的。比如说今天世界流行什么，我们就去追什么了，不一定对，对不对？现在流行同性恋，那你就去追求同性恋，那就错了。现在流行吸毒，现在你看中国艺术家都吸毒，你看多少艺术家抓起来，没有抓起来的，我告诉你，那吸毒的都多了，他们大多数都吸毒，为什么？缓冲这个极大的压力。可是你流行你就不对，你进去了你就错了。 有一种自由意志是在圣灵掌管下的自由意志。当一个人信了耶稣，圣灵就进入你的心中，被圣灵掌管的意志不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去行，乃是按照圣灵的感动去行，那个自由意志就对了。所以不能说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这个小儿子就滥用了自己的意志，他把产业变成了钱，就离家到遥远的地方。这也说明罪的力量总是我们让我们离开天父，罪的力量总是缠累我们，要我们远离天父。那么他走了，他开始去追求他的人生。我想他这个很普通的犹太人不太同，普通的犹太人他很会投资，一般的犹太人都会把钱，他把自己一个本钱投出去啊，放在一个非常安稳的稳妥的地方。或者你有钱，你现在有十块钱，你有三块钱存到银行啊，生利息不动的，另外三块钱你去你去投资，另外的三块钱你去花掉它。你总而言之你会有一部分留着。可是这个犹太人不太一样，他出去，我们中国话管他叫败家子儿，对，叫败家子儿吧。你看他出去，他任意的挥霍呀，圣经怎么说的啊，他这个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就这八个字，放荡就得浪费资财。去夜总会花不花钱呢？对不对？来教会你就不用花钱吗？对不对？你去夜总会，你看多少钱？你到北京的天上人间，当然你们没去过，当然我们也没去过。我们在网上看的，那据说那一瓶酒就几万块，几十万。对不对？叫一个天上人间的那叫第一、第二、第三、第前五名小姐吧，来了，那你得几十万，没有几十万一个晚上别想打发，对不对？其实就是陪你喝个酒，给你打个酒瓶，啊，就这么点事儿，自己开不就完了吗？要喝酒回家买瓶啤酒自己喝吧，五毛钱美国。我记得我有一个老朋友来美国，这个当年北大的一个老朋友发了，在国内现在发的不得了，来看我。到华盛顿，那十几年前我还没做传道人的，请我告诉我今天晚上带我去个地方，咱们用咱们的标准，我请客，他请客，当然不是我请客啊，我没钱，那时候我还这个一个月两千块钱薪水，我还要打工，所以他说他请客，今天晚上我们按$6000的消费水平，我不知道是怎么定的$6000，你给我找个地方，咱俩去玩。我绞尽脑汁在华盛顿地区，我找不到一晚可以花$6000的地方，我真找不到。后来我想了，维吉尼亚那边有个 Double Tree Hotel， 上面有个舞厅啊，是可以去玩的，不错的，有时国会议员也去，我去过几次，那我就带他去了。我们晚上跳了舞，听了从法国来的歌星唱的歌啊，然后我们开了一瓶红葡萄酒，又开了两瓶啤酒，我们俩喝得很高兴，然后呢玩得很高兴，然后在那儿享受着一切最好的服务。来给我们服务的那个都是男生，都是很老的男生，那才专业，你知道吗？那穿着都是那个 waiter 非常专业的，你知道，那个是你刚来上班的，不能服侍我们这些人，你知道？啊，他走了一结账，多少钱？$74。他很失望啊，他说怎么花这么少的钱？我说那你要想的话，你都拿给我算了。他说这样在中国，你想进入这种hotel，五星级的宾馆，有这样的舞厅，有这样的外国的音乐家唱歌，有这么好的音乐，那你没有1万2万你还敢进来？你看到没有？这个浪子就去了中国。到了，肯定去过天上人间了，要不那么多钱能花光吗？对不对？你看，任意的浪费，任意的放荡，浪费资财。他去夜总会，他去妓院，那么他去赌场，我想的没有这些地方他没有去过的，否则他钱不会花光那么多，那么快，很快的就没了。哎呀，这个有点像我侄儿，我不讲了，再讲这个。这是真的是败家子儿，我告诉你， 所以等他到了银也空金也空山穷水尽的时候，他的那些吃喝玩乐的狐朋狗友就一个都不见了。而我们经过这种事情，对不对？我们看到那些年轻时候有钱的人呢、啊，那我跟你讲，等他有一天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狐朋狗友都不见了，这叫吃喝酒肉朋友。我们的朋友叫什么？属灵的朋友。我们的朋友当我们生病时才出现，当我们贫穷时出现，当我们失业的时候出现。可是世界的朋友是什么样子？当你没钱的时候他就不见了，当你有钱的时候，你喝酒，你到了那种夜总会喝酒，他全来了，你知道吗？我记得我侄儿过生日，我侄儿呢在洛杉矶啊办了十几个手机店，刚才手机那时候特别赚钱的时候，他连续的开连锁店，哇哇开，我劝他不要开了，不要开了，他一个一个的开，开了十几个，据说一天最多时候收入大概上万块美金，就是啊，然后他过生日，我当然就去讲道。他就告诉我过生日，我说我以为就我们爷俩吃饭，我很高兴。他请我吃饭，说咱俩去一个好地方，在那个好莱坞那边，那叫什么？叫什么？叫比华利山庄。所以到那个地方有一个餐厅，我说那好，反正你花钱，咱俩花不多少钱嘛。没想到四十多狐朋狗友这小子，那天管红葡萄酒就开了三十多瓶，那一瓶酒就上千块。他那一天生日，我不知道他花多少钱，我没吃完我就走了。我走的时候脸都变了，跟着我那朋友看我变脸追出来说，哎呀叔叔叔叔，这个一年就一次过生日，我说我看你们可能天天都在一起吃喝。我就告诉他，有一天我就给他讲了一个浪子故，你就会跟这浪子一样，见你爸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让你爸花钱给你买机票。我告诉你，我是先知。三年以后他的手机店全部垮掉了，他全部卖给人了，他回家时连机票都没有， BMW 跑车退回去，一切都没有了。在美国混了那么多年，回中国时候借钱买的机票，你看跟这个浪子有什么区别？所以回差没把他爷爷气死了。他爷爷现在他做生意一年赔100多万，赔30多万，还在做，因为他是做老总，回去要做，什么都不懂，做老总，张总，开车都得有司机的。人所追求的东西，世界的东西，没有任何的盼望，也不会有喜乐。有喜乐吗？一点喜乐都没有，他没有我这个做传道人的喜乐，对不对？我们不需要过这种生活。你看他这个人，他耗费所有的以后，然后他就遇到了大饥荒。你看有的时候叫什么叫祸不单行啊，我告诉你，这个人生就是祸不单行的，灾祸一个接一个的，然后他遇到了大饥荒，他就没钱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就被人瞧不起。连非洲都有一个预言，非洲一个谚语说，当你富有的时候你被人讨厌，因为大家仇富心理，当你贫穷的时候你被人蔑视。我们今天很多人选择富有，也有选择贫穷的，可是你选择贫穷，如果你不是为了神去吃苦，你那个贫穷就是无能，无能总赖在别人的身上，让别人给钱施舍你，那就是无能。所以你看非洲人都懂，当你富有的时候你被歧视，被讨厌，当你贫穷的时候你被歧视。中国有句谚语俗话也说，富在山中有远亲，贫在闹市无人问。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叫合乎宗道，这都什么意思吗？所以我们要合乎宗道，我们要把上帝给我们的智慧用出来。当然我们赚钱多了不怕，我们就反馈回来。所以姜卫斯理说，你要尽可能的赚钱，尽可能的奉献啊！你赚钱就是为了奉献，你赚钱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啊，靠让神给你吃，同时你让神的事工做得更好。你也可以帮助那些穷人，帮助在远方的穷人，非洲的那些吃不上饭的人啊，索马里的那些海盗不是让他抢，让他能够有饭吃，他不就不抢了吗？对不对？所以世界上很多的不公平需要我们去努力，但是我们努力，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主，我们不要把是赚了钱我们自己就像这个浪子挥霍浪费资财，然后就每天显自己的能力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儿子堕落了，我不知道如果你的儿子这样你会怎么感觉。我相信那个父亲当着儿子走那天开始，他就每一天为自己的儿子祷告，因为他是上帝的孩子。在犹太人的观念中，他们的孩子 的主不是自己，是上帝。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做了割礼，他们跟上帝有一个约，这个约是永远的约。所以作为父母的，他们懂得一个责任，就是我们为上帝来照管孩子。因为孩子儿女，圣经说是上帝给我们的什么产业。我们除了有房子有汽车，或者我们银行还有些钱，神给我们最重要的产业是儿女。如果你是个很有钱的人，有一天老了要离开这世界，你往后一看一个孩子都没有，你不会觉得那是祝福。所以孩子太重要了，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多生，生的越多越好啊！当然不要生这小儿子这样子的，这个小儿子后来还是不错的啊，还不错的，他后来悔改了。所以当他堕落以后，我们看到圣经说怎么样呢，他就无处可去了，然后他就找到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呢就给他介绍一份工作，做什么呢，到田里去放猪啊。这个放猪这工作对我们来说不是，你们放过猪没有？我放过猪，我也放过牛啊，我放过猪，我们家我爸我妈每年养三头猪啊，杀一头卖两头，我们的学费呀、啊、穿的鞋呀、啊、衣服啊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常常我去放猪啊。那时候我小，那猪很大，我可以骑上，那猪很大的啊。放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儿啊，可是对犹太人来说，文化上的难处是我们不能体会的，因为犹太人不吃猪肉，犹太人觉得猪是肮脏的东西。嗯，犹太人的律法把猪视为一种什么东西呢？是一种外邦人祭神的东西，而且那个猪肉是不能吃的。你看什么时候犹太人吃猪肉？你到犹太人餐馆，你看他吃不吃猪肉？在律法中禁止吃猪肉，而且当一个人谈到猪的时候，犹太人嘴都不能说出来的，因为这东西太肮脏，就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屎似的啊，太脏，不能说的。他不仅他要去放猪，哇，这个对犹太人来是很大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挑战，一个 culture 的问题。所以他已经堕落到放猪的程度，在犹太人还有面子吗？那没有人犹太人可以瞧得起，你都可以放猪了，你还能干什么，对不对？而且为外邦人放猪，只有外邦人才养猪吗？犹太人不养猪的，对不对？所以呢，他在放猪的时候他还是吃不饱的，他跟猪抢食吃，因为那个豆荚是猪所吃的东西，豆荚是一种植物啊，把它碎了给猪吃，那么他就跟猪抢，抢豆荚吃。这是他人生最悲惨的时候，因为他所有的悲惨啊，是因为他远离了父亲。十六节说他恨不得拿那个豆荚啊，恨不得拿那个豆荚来自己来吃，拿猪所吃的豆荚，那个恨不得拿啊。在那个希腊文中是表现拉撒路从才要得在财主的桌子上捡那掉下的碎渣时的心态，路加福音在十六章二十节，那就表示一个处境是非常非常悲惨的啊，他那时候连猪狗都不如了，他非常的卑贱，他不再像过去有钱的时候他那样的神气，他可以浪费资财。这是讲到第二个层次。那么第三个层次是这个小儿子他有一个悔改的心，你看这小儿子悔改了，在十七节用了两个字叫醒悟过来，他醒悟过来了。因为他放猪的时候啊，没有人跟他说话，对不对？你放猪是谁跟你说话呀？猪也不会讲话的，你就坐在这儿看着猪吃食，然后自己也抢这个猪食吃饱了，坐着就想前途嘛，人总得想前途。哎呀，说我怎么混成这样子呢，对不对？哎呦，这个老爸这个三分之一的财富都被我给浪费光了，这个你看那个朋友借我多少钱还不了了，那个朋友让我做股票我跟他一起做也赔光了啊，那个女人说嫁给我钱给了不嫁了，弄得最后啥都没有了。他得思考，人是需要反思的，人有时候会反思的，对不对？他想来想去，他突然想到 哎，我还有个父亲呢，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有个父亲，我这个父亲他有多少故宫啊，我们家很有钱的，很大，你想他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却要在这里饿死吗？再往下看，我们看，所以他想啊，他就想明白了，他说我要起来，起来干什么呢？到我父亲那里去。他想明白我父亲能不能接纳我呢？不一定接纳我，但是我要跟他说，我要道歉认罪悔改，让父亲原谅我。所以他要我说什么呢？我要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这天就是上帝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然后他就会做深刻的检讨，看到，你看人家这个检讨写得很深刻的啊，想得很深刻。我们有时候跟父亲道歉就敷衍潦草啊，对不起喽，那件事我不该那么说那句话啊，以后不说了。我们这个道歉都不是很诚意的，你看这个人很诚意，你看他说什么？他说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从此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不要把我当儿子，把我当故宫就可以了。你看这个检讨非常深刻，对不对？这太深刻了。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呢，他醒悟得很彻底，他真的非常的彻底，他醒悟过来，他就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所以我们中国大陆弟兄姊妹信主之前啊，这个认罪很难的，其实没什么难的。当你在神的面前一认罪，就像这个小儿子在他父亲面前认罪一样，他的父亲心中极大的喜乐。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认罪，主啊，我不认识你，我得罪你，我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今天我愿意悔改，来到你面前，让你做我生命的主，不是我做主，是你做主，因为你是神，你知道我未来一切，我不知道，你知道我明天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我把人生交给你，那上帝就喜悦，就像这个父亲一样，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他醒悟了过来，他就回去了，回去了。我想到了这个，我想到我读的一个希尔弗斯坦的一个作品，他讲到了一个故事，就像一个父亲和儿子一样，他写了一个大树和一个小孩子的故事。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每一天在大树的下边荡秋千，他享受着大树给他的果实，享受大树给他的阴凉。过不久，这个孩子不见了，再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变成青年人了。他去看那个大树，大树很高兴看到他来了。那么他就告诉那个大树，他说他现在需要钱，大树就把所有的果实都落下来，他捡了果实换了钱，他又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再回，他变成中年人了，成年人了他看到那个信，大树开心的不得了，看他回来，他就跟大树说他现在要结婚了，他需要一个房子。那大树说，那你砍掉我的枝子，你可以盖掉一个房子。那么他就砍掉那个大树的枝子，他盖了一个房子，他结了婚结了婚，后来不好好过，离婚了他那50多岁离婚的时候，他想离开这个地方，不想再过，他又找大树说，我什么都没有了，你能不能给我租，给我一个船，我可以到远方去。大树说，你可以砍下我的树干。那么他砍下了树干，他坐了一个船，他离开了家乡。当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一个老态龙钟的老翁。他伤心地跟大树说，我什么都没有了，你也再没有什么给我了，我现在也走不动了，我只想歇一歇。大树说，我还有个树墩，你砍剩的，你可以坐下来歇息一下。这个故事使我想到天父的爱，想到我们父亲给我们的爱，我们地上的父亲，不管他怎么样对我们的儿女，他都愿意把所有的清净，所有的给予。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儿女对父亲的态度。这个年轻人当他走到了人生的绝路，他悔改的时候，他的态度是非常好的，他真的认识到自己的罪，所以他来到他父亲面前说，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那如果我们换了儿子，有的儿子回来就说，那爸，那就跟他大哥吵了，那你这么多财产我这么穷，你得给我一点啊，对不对？那你不能你三分之二你都拿了，凭什么你三分之二谁定的啊，对不对？ 这律法谁定的？现在都新社会了，律法都不算数了，对不对？都改革开放了，所以 你得给我，你这个财富我们还得去争。但是这个人没有啊，很感谢主，所以他没有，他就得到了父亲的赦免啊。他讲到我要做故宫就可以，这里面的故宫十七节的故宫和22节的仆人，在希腊文中是不同的字啊。故宫还不如仆人。仆人可以住在家中，对不对？故宫不能住在家中，短工，中国叫钟点工，做完了工了你就得走。仆人可以住在家里边，可以吃，可以住，可以领受着这个主人给的一切的丰富，而且仆人可以做管家，这个故宫不能做管家。他说我做故宫就可以了。那么故宫赚的钱又少，可是他要求自己的父亲，只要在这家里边让我在这里有一碗饭吃，那在父亲的身边我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讲到第四个层次，慈父的拥抱和赦免。小儿子回来的路我相信是很遥远的，这个遥远不仅在路程的遥远，乃是在心里的迟疑。他在一路上这个脚步不像他走的那么坚定，你想是不是？拿钱走的时候那很神气，走得很快，越快越好，对不对啊？这个恨不得这个坐火箭走，打的有钱嘛，对不对？雇专车走了，回来的时候自己走回来的，没有钱，一步。不仅如此，还想父亲该怎么面对我，对待我呢？我打死我，我把钱都给花光了。今天我们华人的父亲会不会这样啊？儿女如果这样回来，我揍死他，给他赶出来，永远不要进来，对不对？这门你已经断绝父子关系，你不姓张了，你愿去哪儿去哪儿，对不对？你愿姓谁跟谁姓，跟谁姓。我们这父亲是他得想啊，对不对？我小的时候有时候得罪我父亲，父亲把我打，我就跑，我父亲打我，他跑的没有快嘛，跑完了可是你回来啊，回家就很难哦。我还能体会这个道理啊，半夜回家怎么回来呢？到家门口又不敢进呢，对不对？那他在揍我的，他骂我一通怎么办？或者我把他什么东西给搞坏了，对不对？我爸有个收音机，天天听新闻联播的，那时候收音机短波不多呢，我给拆了，你知道吗？我那小时候就想，这里边的人这么小说话，他怎么就说话了呢？拆了安不上了，结果不想了，我爸打我跑了，回来我就想怎么办，惹这么大祸。你想这个年轻人他钱都赔光了，他怎么回来？他一定一步三想，一步三思想的，走一步想，我爸能不能饶恕我呢？我怎么进屋呢？其实他的父亲正在等待他回来。那个父亲每一天呢，有一个电影，有一个写这个一个故事，写他的时候，每一天都在家里的橡树下边眺望，等待着儿子回来，因为他已经垂垂老矣。一个老人他最大的安慰是儿女能在自己的身边，他每一天在那看啊看啊看，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可是儿子呢在想父亲能不能饶恕他。我们看圣经怎么描写这个父亲。当这个儿子回到了父亲那里的时候，相离不远，20节，他父亲就看见了。是他父亲先看见他，还是他先看父亲呢？是他父亲先看到他。他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这个慈心在希腊文中是神专用的，这个慈心在希腊文中是神专用的一个名词，一个形容词，神的爱，就像阿嘎培这个爱是神所专用的一样，不计较的，赦免的，无条件的这个爱。所以我看到这个父亲马上就看到父亲的动作啊，他看到自己的孩子，他顾不得自己老态龙钟，竟然奔跑过去啊。圣经怎么说？跑过去，老人很少跑的，老人需要人扶的，老人能跑吗？圣经告诉我他是跑过去的啊，他跑，主动的跑过去，然后呢紧紧地拥抱着自己的儿子，然后呢抱住他的颈项脖子，抱住他的脖子，连连地与他亲嘴。 你看圣经告诉我们，完全他用了一连串的动作，没有人的眼睛比他父亲的眼睛更明亮，因为他在看着他的儿子，盼着他的儿子。没有人的心慈心比他的父亲的心跳得更快，没有人的脚步跑比他父亲跑得更迅速，没有人的拥抱比他父亲拥抱更实在，没有人的亲吻比他父亲的亲吻更真实。你想，他没有一点的计较，他没有一点的失望，他也没有任何的责备，他甚至与他亲嘴。你想吃猪食的嘴是什么味道？都没来得及回家刷牙，这父亲就亲嘴。所以神从来不在意我们多么污秽，神在意的是我们那颗心，那个悔改的心，愿意回到他的面前说，父啊，我愿意回家。这就是神的爱。然后他就立刻就命令，告诉他的仆人，做了一连串的事情。他说，告诉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仆人是不穿袍子的，因为穿袍子没法工作，袍子是有地位的人才能穿的，对不对？然后他说，你把那个戒指拿出来给他戴上，那个戒指是珍贵的，是很贵重的，那只有继承产业的人，做儿子的人才有资格戴戒指，对不对？我们现在年轻人求婚的时候，当把戒指拿上来的时候，那就是最高峰了，你知道吗？那个过后就往下来了，你知道吗？那就是最高峰，对不对？如果你每一天都那种表现，我们的婚姻哪会出问题，对不对？这个父亲让他把戒指给他戴上，然后把鞋给他穿上。仆人是不穿鞋的，犹太人你知道，犹太地你看耶稣带着门徒他们走，他们都不太穿鞋的，因为那个路人也走，牛也走，马也走，猪也走，所以走了大家就会留下一些，因为猪和牛它不像人会找地方，它就在路上就撒尿拉屎的，所以人走路会踩到。为什么犹太人要洗脚，很重要，进屋了先给客人洗脚，拿水洗脚，就是清洁这个。那么给他穿上，不让他光脚，然后他告诉说，这是我失而复得的，死而复活的一个儿子，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们要庆祝。然后告诉宰了那个肥牛犊，把那肥牛犊宰了，我们就要欢喜快乐了。这里边就想讲到了第五个层次，大儿子的愤怒和不平，在25节到32节。如果我们讲到这个故事到现在就结束了，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结局。可是耶稣又接着讲，为什么耶稣又讲到大儿子？因为耶稣这故事对谁讲的？法利赛人、文士，对那些有地位的犹太人，他们就像大儿子，对不对？他们就像大儿子。所以耶稣就接着又讲25节，那个时候大儿子在田里边，离家不远，听见了作业跳舞的声音。为什么很多人呢？因为你想，杀一个牛是一家可以吃得掉的吗？不可能吧。在我们东北过年杀猪，不可能自己家里杀猪关上门自己吃，那多丢人啊。杀猪要把全村都要请来的，请来人还不敢不好意思说，告诉人说我们是来吃猪肉，那觉得那太大的事儿，就给人捡的轻描淡写说到我们家吃血肠，一般都这么说，因为血肠不值钱。这是一个文化，全村人都要请，而且腊一村不能腊一邻，你要全村人请，有一家不请，那你跟那家就结仇了，你那个全村人都不请，对不对？我们做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个中国人的文化就是这样子的。他也是啊，他把全村都请来，所以家里你想多热闹啊！村里有乐师、吹喇叭的、什么弹吉他的，对不对？唱的、跳的，然后这个大儿子干活辛辛苦苦回来了，这宗师帮着父亲去田里边干活，回来一看就生气了，什么事儿，对不对？哪有这种事，太不公平了！所以大儿子就问怎么回事，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哎呦。你爸爸呀又不责备他，也不打他，也不骂他，还不得了了，戒指也给了，鞋也穿了，袍子也穿上了，而且把牛也杀了，这家请全村吃的跳的。大儿子一听生气了，为什么不肯进去？他天天辛辛苦苦的为父亲工作，大儿父亲一个小羊羔都没给他杀，这个小子你看回来了， 这个要我们想回去偏心呢啊，这个父亲偏心。然后呢他就对父亲说了，他 complain， 他怎么说的呢？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也没有给我一个山腰膏让我跟朋友一同快乐，而你这个儿子，他不说自己的弟弟，他不说我的弟弟回来了，他不能这样说的，他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一切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这公平吗？太不公平了，我也不给你干了，锄头扔了，对不对？不干了，我也要出去离家出走，把三分之二财产给我。你看他这个，当然这是我家的了。我估计要是我们会这样说，对不对？凭什么呀？哪有这种事情啊？你这不是鼓励他做坏事吗？你看这个，我们人的判断，人的爱是有限的，人的判断就是如此。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父亲讲了一段著名的话。这个父亲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真的是有的时候，当我们思想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常常想，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大儿子表示一些基督徒，那时候表示犹太人，今天就表示一些基督徒。我们有一些基督徒啊，看不惯一些人，但是这些人可能抽烟，这可能酗酒，这可能夫妻天天吵架。而这人可能是这个从来不讲什么信用的，当这人一信主来教会，我们心里就反感，我们想他凭什么呀？我们天天敬拜，我们天天服侍，上帝也没给我们怎么样，他怎么一来了就上帝给他那么多的好处，对不对？前一段有一个人信主了，我就在网上看到网上很多的评论，他有什么资格信主？你看过这个文章没有？我就说白了吧，柴玲信主了，就很多的评论说柴玲有什么资格信主，而且是基督徒说的，如果这是不信主他这么说，我觉得他还说的有道理，因为他是按照人的行为和他的自己的好恶来判断。可如果一个人信了主了，那你问问那个说，我张伯利有什么资格信主？你为什么不这样问问自己有什么资格信主呢？你的信主不是因为你做得好，圣经说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乃是因为神的恩典。你们我们的德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我们今天再举个例子，李鹏信主了，会不会有人说他有什么资格信主？哎，有一天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啊，如果毛泽东、希特勒信主了，我就不信。他跟毛泽东多大仇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人跟我说，这人我知道他是黑五类，从他爷爷到他父亲都被整监狱整死了，他后来跑到美国来了，在美国有一段生活，挺不错的。他就讲了这句话。我们怎么回答？有时牧道有问一些问题，我们很难回答的。那我说，可能举个例子吧，如果希特勒是你儿子，你会怎么样？他说那当然就不一样，可能我们的儿子就那么败坏，对吧？可是如果我们做父亲做母亲的，想到那是我的孩子，他得救信主，那我们当然没有问题了。可如果不是我们的孩子，他最好不要信主，他信主到天堂我就不去了，因为他在天堂太危险了，知道吗？他在天堂干嘛呀？天天他那儿又发动战争又杀人的，还有台湾有一个叫陈继兴的，你们记得吗？杀白小燕那个，杀那个白冰冰女儿那个绑架的，在监狱里边信主了，信主了，那台湾社会舆论一遍的反对，他不能信主，哪个牧师给他受洗，这牧师罪大恶极。这牧师该下地狱，他怎么可以给他受洗呢？他这个人怎么能让他去天堂呢？这是该下地狱的，这是我们人的判断，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不要像那个大儿子，大儿子就是自以为义，他觉得他没做错什么错事，所以他没有得到什么奖赏，可是上帝给他的父亲给他三分之二的资产， 对不对？他拿的资产很多的，他却不想让那个自己的亲兄弟回到父亲的怀抱。那么这是这个有一个叫布鲁斯拉森，一个著名的神学家，讲到这个大儿子的时候，他说他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迷失了，他不知道自己从来没有犯过错误，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这个珍惜过父亲给他的爱。那这说的有道理啊。所以我们看最后一点，父亲的解释。父亲说，儿啊，31节，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父亲提醒他，他是家中的儿子，他的1/3的产业都是他的，而那位死里复活失而又得的是你的亲弟弟，你们应该彼此的相爱啊，你应该彼此的相爱。感谢天父，我们今天这样的罪人，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他不是按照行为审判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悔改来接纳我们。耶稣来说，我来不是要定你们的罪，乃是让你们因信称义，因信得救恩。当我们今天在父亲节我们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个耶稣讲的比喻，这个父亲象征着天父的爱，这个小儿子象征着那些流失了的罪人，那个大儿子象征那些已经得救了的人，但是在自己在义中不懂得珍惜上帝的爱，也不太愿意传福音，不太愿意把神的爱分享给那些寻找的悔改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把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了吗？父亲爱儿子甚至超过一切，他超过了自己在村子里的面子，超过了儿子给自己带来的伤害，超过了儿子给自己这几年来带来的盼望中的那种无奈，也超过了钱财的损失。但是这一切对于儿子能回家比起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儿子能够回到父亲的怀抱，父亲能够拥抱儿子，他们在主的爱里边重新的相爱。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有两点。第一个，这个比喻，两个儿子正好两种不认识恩典的典型。当个小儿子悔改以后，他认为他没有资格当父亲的儿子，这也是错误的啊。其实我们就是父亲的儿子，不管我们怎么叛逆，父亲永远是我们的父亲，而且神的爱也永远的不改变。那么他的身份不是故宫，乃是儿子。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叫阿爸父，是因为我们有儿子的地位啊，我们不是外人，不是客旅，不是故宫，不是仆人，因为那些都会离开我们，我是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回到家中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欢喜快乐，因为知道父亲的赦免与我们同在。那么第二点就是和好，双方恢复了正确的关系啊。加尔文说，这个父子的和好是双方恢复了正确的关系，儿子遵从自己的父亲，父亲拥抱自己的儿子，这个关系完全的恢复。我们今天信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让我们跟父神恢复关系，因为我们就像这个浪子远离了父神，但是我们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我们可以跟父神恢复关系，他为父，我们为孩子，我们永远是他属灵的孩子啊。所以当天父为你展开双臂，伸出双手要拥抱你的时候，你是否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呢？你是否愿意说，父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接纳我吧，我要回到家中。 Amen。 我们来唱首诗歌，阿爸父。今天父亲节，我知道我们在座很多的父亲，让我们能够体会天父的心意，效法他做一个好父亲。 用神的爱爱我们的儿女，接纳他们的软弱，也让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怎么做一个好父亲。我们一起来起立唱阿爸父。阿爸的比喻，我们读到这个慈爱的父亲，当他接纳我们这些远离他的孩子，当他接纳我们这些浪费了资财，主啊，让我们这些在外面犯罪的孩子回来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赞美。你的爱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你的爱这样的不计较我们的过犯，因为你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主你乃是按照我们的悔改。今天我们愿意悔改来到你的面前，说阿爸父，我们过去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今天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求你来接纳我，求你来赦免我，求你来保守我，求你来引导我，让我一生来荣耀你，让我一生活出你让我活的样式，赞美你，哈利路亚。哪位弟兄姊妹，今天你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说阿爸父，我愿意回到你的家中，承认你是我的天父，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从来都在神的门前徘徊没有进来，你今天说主，我愿意迈进你的家中，你也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耶稣。还有没有？赞美主。天父，我在这时刻把每一个愿意接受你作为生命救主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交在你的手上，求你引导他们一生的道路，赦免他们的罪，保守他们，让他们一生跟随着你。主，要把每一个天下的父亲都仰望你，让我们这些地上的父亲能学习天上的父亲，让你的慈爱恩典伴随我们。感谢你，把荣耀归给你，把祝福归给每一位弟兄姊妹，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请坐。